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好，我们就继续上一次的军规教言论。所以我看上一次是到了，就是说年纪大了，但是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就这个部分，上一次是，即使老态龙钟也，疫情求学文思会，以此熏染相比，比相续来世成将成为智者。所以，这个是从解脱是有关于新的解脱，轮回也是有关于新的轮回，新的这种迷失而。这种显现轮回，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说，集资进账这些，从此生到来世，能够带去的就是内在的，就是新的这种投射的方式或者品质。所以说，能够不断的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样子呢，就是不仅局限在这一世受益，生生世世直至成佛。都是如此，所以人都希望能够多了悟，多有智慧。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像一般的工种，你为了仅仅是这一辈子的话呢，就说这一辈子学好所要用的东西，当然那个也是不断更新的，你也需要进步。但是很多人有一些上面就是学够了，好像叫某一个时刻你就可以开始就用过去学过的东西，不用再学太多那种。但是在佛法上面来说，直至成佛前呢，都是在学修的过程当中，像菩萨道也是修道。所以就是见道、学道、无学道，就这个，其实在这个当中还是在静静的学修当中。他的这个已经有境界，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细微的层面的一种的修行。然后说至于经中，至于书中之学问，未经实修之密咒，未曾保管诸字句，需要知识难即用。这个呢，就是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想把法，其实就是修心，所有八万四千的法门，说起来很多众经卷，上百册的这些佛的经，这个在其他的一般的宗教里面其实比较少见。就是好多这些圣人啊、神啊，这些神的信士，这些留下来的没有那么多，有些甚至是就是一本书后来就全释的多一点这种。但是佛教里面，就是说以前按照讲法，说佛讲法的时候，有这种500个大象能够就是刊载的，当时应该是那种的佛后来记录了佛的这种讲法的这些呢，有罗汉、集结、菩萨这些，以后就是说有500个大象能够刊载的这种量。那这样子的话，后来当然各种隐没，然后剩下的还是有很多，现在的大藏经这些。所以我们说这些要真正你要学和记有一定的困难，可能但是如果你记修行的一些精要，这样子哪怕是你独处在山间，在路上，什么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有很清楚的一个解脱道的这种次第的修行的这些法门。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过去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进了这些监狱，那在监狱里面呢，没有一片纸，一片纸， 一个字你可以看，但是有很多修行的这些上师下面从小的时候都背过很多法门，整个中阴听闻解脱他就是能够背出来，整个如心论可以背出来，中论呢这些都是背出来，所以他就是任何时候运用的时候看到什么他就能够马上就是怎么讲呢，以正知正念正见全部能够安住在这个上面的。因为你出口就有这些寄送在心里面，所以这种的方式去修持还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学生毕业以后知识还给学校老师这样子，或者还给图书馆。那修行当中呢也有可能就是说把经卷里面的很多书看了以后就怎么讲呢，没有觉得要用在自己身上，那这样子的学的一般都记忆力本身是有限的，尤其你经常要用的时候那可能记得非常熟，问到嘛那没任何一个层面你都知道，哦这个是在哪一个角度或者是哪一个层面在讲什么法，很容易知道。所以说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能够背诵一些，包括佛子行三十七颂啊，修行八颂，修行七要，以至于就比如说稍微长一点的像若心论啊，众观根本慧论啊，你全部不用背的，那主要的一些每一品里面的主要的一些词句，你在过去的一些佛学院这些里面是整个背。甚至我听说过有这种就是能够就是寄送倒背的那种人，所以就是说记得相当熟烂于心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个在情急之下你在慌乱当中去世的时刻你还是心里面能够一持，尤其是你学以致用的这种人能够入到这些所讲的法的这些层面和境界当中。所以我们之前龙七八尊者的这窍诀精要的这窍诀的这个法还有一些比较简短的容易记的有些叫大家继续能背的情况下背，怎么背呢，就是你在就不像小学生早上起来以后就背书那种，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把它放在一个就是手机的一个那个资料夹或者这些里面，把所有要背的这些然后这样分门别类的人可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在坐车的时候你不用自己开车的时候等飞机或者是飞机延误的时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以及吃午餐的前后有很多这种很多即时的消息，这些世界上有很多即时消息人都会看一些多多少少大多数人，但是那些很多就是说昨天上一个星期去年的信息就是垃圾，没有任何意义，你看那么多也没有觉得就是当让你受益很多，就即刻的暂时的，因为新闻的时效性甚至过两三天那个新闻价值就没有了，所以呢佛法就不是这样子，你一旦记住了今生来世都受用，所以应该说这个是比较怎么讲呢，哪怕你从任何一个精力和时间的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个也是好的选择，所以这样子呢大家就是你有时间晚上早上任何时候看完了以后，有些人因为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喜欢听容易记住，有些人需要自己抄容易记住，有些人自己念然后这样记住看，所以用种种的方式呢就是把一些精要记在心里面，如果一个论点看完了整个论点被你忘完的话那也是挺可惜的，所以你还是能够说出来整个这个里面有多少品，这本书里面每一品里面的整个架构是什么，这个主要你需要背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当然里面的一些寄送，另外一个是你要一定要知道那个科判，如果科判知道了以后你就是全身你骨架一样你已经了解了就是整体的一个状况，就是人体的话你比如说各个骨各个节那这样子算下来有多少，你心里面一下子就了解了，就类似的，所以而且你能够把整个这本书的架构 和相互之间关联的这个层面和整体在呈现什么，不然迷失在细节上以后又没有整体，有深度就没有广度，有广度篇幅的宽的上面走的时候又没有深度，总是有这种的问题，就是深度广度。所以只有你记住这个科判的时候，深度和广度就能掌握。所以科判非常的精要，就是写的这些上面。所以基本上开始的时候，当然读科判的时候需要理解里面的意思才容易记住，不然你光要记一个科判，你稍花一点心还是可以记住的。所以这个就主要是用心的程度也不一样。这里面说至于书中的学问未经收持之秘种，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去有一些就是法师在监狱里面的这样的，他们就是后来写出的，在那边后来比较松嘛，就开始比较紧，死了很多人这类。那后来轻的时候呢，松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边，我有些时候能找到一些纸，这些写出来的一些道歌呀，还有一些修行的精要啊，这些上面寄送啊，祈愿文啊，还有就是比较大篇幅的，可能也有，我不太清楚，但是比较就是比较简短的那种的论啊，那种还是比较多。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只要带着他自己的心，他就能够有修行的这个路啊，这些法门都在记在心里面，所以心中有法，有法对还是很重要，有方向。你看很多人苦于这辈子哪怕是有很多这些怎么讲呢，财富啊或者是用的东西啊，地位啊这些，但是心里面没有法，最终还是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那种重心在哪里。所以有一定的这些方面困难，一般人会把家庭放在家庭，小孩子慢慢长大，各个有各个学问的，这时候就又再一次就是让自己觉得好像失去重心一样。所以修心的时候，修行就是众生都是家人，都众生皆父母，要利用他们的一种广大的心。这一辈子的父母会有死亡，但是众生这个父母直至成佛，你还是要就是利益他们，要就是帮助服务他们，所以这个为志，就是如母有情众生这样。所以说念修的这些一样，密咒有很多的咒语，那这些也要经过修持啊，比如说如量的就修持本尊，就是咒语这些。然后这里面也讲说，没有保管的这种字句需要用的时候，也就是至于书中的没有在自己心中的这些学问，以及没有经过修持的这些咒语念诵，因为咒语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有就是一句咒语可以解释一大部的这些经论，但是这些上面的要义密义不太了解。所以还有就是需要及时用的一些，像地震啊火灾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救急的东西嘛，你要保管好，放在一些地方，有饼干，有水，有手电筒、收音机、创可贴，还是不知道，就这类灭火器这。但是没有办妥，这样突然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准，没有任何应急，原来需要一个敲的东西，那你可能就可以救自己的命，就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说这些里面呢，就修行的时候要领悟这种佛法的真意，然后就是修行的一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好好的就是追随佛法僧上师来好好修行，然后对众生呢就是有慈悲的心，如就是护子一般，慈悲呢像这个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众生戒律就是三种戒的要点呢记在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平常说的，我们都是大乘佛的弟子，一般的人呢都能够说得出来，说你受了什么戒，那可能大多数人说对我受了这个就是居士无戒之类的。那你说一下大乘佛教里面你受的菩萨戒，你到底受了哪些戒， 有很多人就一辈子在大乘佛教的这个队伍里面，但是其实 也没记住这些，或者是就是应该说像那种菩萨界的戒轨应该背诵的，你每天早上不用看书应该能够记得，但这些也不记得，觉得那我们这个大乘佛是怎么修的呀？那就平时当然就背文字，这个不仅仅不说明就是完全你没有在这个行列当中，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至少不用那个原文记诵，但是你还是要你心里面有几个这些点要说出来，心里面要记得，不然的话你怎么修啊？所以密意这些修行也一样，密咒的这些功德不可思议，就是安住在这些清净的心的本然当中，行为当中如法取舍如理这种，然后直至核心的，因为法太多，但是我们就是修行的这些重点很清晰。然后如果有些人说很急于修行，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德国人，他说开始一个比丘尼，现在是一个比丘尼，他说开始的时候觉得佛法的书有一些用了，看了一下很有信心，就跑到印度去，然后租了一个房子在一个藏地人的社区，然后就说书里面讲了说怎么禅定啊之类的，然后早上凌晨很早四点这样起来，爬起来以后就做禅定，但是就其实不太明确到底应该怎么去禅定，所以没有得到窍诀或者口诀，包括禅定的一些要领，这方面这样子很猛烈的去修的时候，后来还是觉得不行，还是要从头好好学习，就是再去找了一个格西，学了很多年，后来变成他是一个应该西方人就是受格西的这种的学位的，应该是之前也听说过，但这个是比较怎么样，就是知名的一位，那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可能30多岁怎么样，所以类似的他有个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得到这些修行包括禅定的一些要诀以后呢，这些要诀如果你就像画画一样，那你画画的时候你知道画画怎么画，因为但是它是一个眼睛手画班，这些彩色这些颜料这样的一个去做外面的一种活动，是身体力行去做另外的一种事情，所以你只要技法好熟不抖，或者是你会配颜料，这些它能够要点在这些上面，但是修行的深层面是就是心本身是你的这个重点，它不是说好像一个机器你怎么去安装，或者是一个幅画你怎么画的一个过程，当然有一些类似的这些就是要点，但是因为本质上面是心，所以你需要怎么讲呢，就修自己的心，不是修别人的心，也不是在外在上面完成什么特定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就是窍诀入心，或者是发悟自心，悟最终要悟自己的心这个层面，所以这时候呢，就以前我们说的，如果你看中印的一些教法，这样子不仅能够知道如何自己修死去的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个生死，而且也知道如何去帮助别人，正在经历痛苦的人，所以这些方面也要受到一些好的训练，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尤其是就是就珍惜暇满的人生，好好的去记住一些法义，然后包括每天吃的咒语啊，金刚萨埵百字明，或者你修的本尊呢，一般诸位没有自己特定的本尊的话，就修莲师。有些女的觉得，哎呀，我需要修一个女性的这种的，修行的这种本尊的话，就修杜母。其实这两个其实很普遍，而且法门啊、法脉啊这些传承很亲近，而且相关的就是仪轨啊、注释啊、书籍也特别多。这样也可以，但是你特对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八大菩萨、诸佛，各种你自己能想得起来的一些佛， 只要有他有相关的这些内外密的这些修行的仪轨，那你也可以以这种的方式去修。然后说君主恒时当策立自己先后是善资，以及庶民诸利益，莫以懈怠而推迟。所以当然这本身是军规教言论，但是之前我们提过这军规，他没办法不切讲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君主，你有你的世界，你所同欲的世界，就是你的业投射的世界也好，或者是说你的生活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所有的就是投射，都是这样去了解也可以。如果是世间当中的真正的这些怎么讲呢，管理人才，做管理的人，这方面的话也是一样讲，如果是老板或者是国家领导人，大企业家，或者是反正有这方面的就是有很多人你需要去照顾之类的，这样子呢，就是其中一个是说恒时当策立。就比如说我们旅行去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旅行的用具，比如说雨衣啊、墨镜啊，现在的社会里面鞋子呀，基本的一些保暖的设施呀，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这种手电筒啊、火柴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证件啊之类的。然后尤其是过去的时代里面呢，现在你只要有钱带着什么，甚至带一个数字手印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消费。但是在过去的时候需要带自己的食物、衣物、车马，这些都要自己亲自带着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有点像说，尤其是食物吧，你要走多少天，要带着一些钱财和食物，没有这些食物随便可以买的地方的话，那你就要带足够的食物，几个月就几个月、一年怎么样。所以那你如果真正正的你食物也没带，也没出去买任何东西，或者是你也没有钱财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后面的旅程就会非常困难，就开始要吃野草啊、喝生水啊之类，就是野怎么讲，就是野山上面的野菜啊之类，草也不可能吃。如果没有像藏地一样没有蔬菜那样的地方的话，那你就要就是循着河去找人家。所以现在这个在这里面讲的是后世的，就是现在积累后世的资粮。如果你没有解脱之前呢，你需要后世的资粮。这个呢一般来说需要有那种因果的知见，轮回的这种真相的一种的了解，所以才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有一些人能够为所有的偏天下的众生发菩提心，为他们的这种苦乐负责任或者着想，想就是发愿为他们做事之类的。那有些人呢，就是只想到很小的圈子，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甚至是家人之类的。有些人只想到自己，有些人自己都不太会想到，因为只想到今年、明年、后年。有些人有就是长期的这一辈子的计划，有条不紊。有些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有些甚至就是怎么来了就是随便过日子，就之类的。所以也听说过有些人讲的说，我不在乎我的来世是什么，只关心这今生今世。有些人今生今世也不太关心，其实就是甚至就怎么讲，不去好好的去经营，包括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种种的事情可以做的很多。所以知因果的话，能够有一些守善业恶业的这种心。所以记得知道说恶业带来痛苦，善业带来安乐，此生的这种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未来世的这种自己意识投射的这种品质方向，那呈现的景象。所以说修心 变得一只因果很重要。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累积这种生生世世怎么样累积资粮，是不是一直就是不断的攒、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就资粮。最后要证解脱，所以如果了解解脱的话，才能修到就是领悟说原来还有一个可以出离的这个道路。这个方面就是需要智慧。光有善和对治恶的行为还不可以，就是还要有这种智慧。智慧能够对治无明，而就是种种新的这种过患投射的这种怎么讲谬误都能够自证其明，然后就是解脱。所以这个解脱的这个概念很重要。然后在解脱之前呢和之后呢，修这种二力自利利他的这种修行的话，就知道说哦，不仅是修个人的解脱，还可以修菩萨菩提道。所以这个本质上面来讲，它是最好的利民或者是为众生的一种方式。那一般的君主就是说，你首先你自己有一官半职，或者是一个国总统这样子，很了不起，有一些当国王当一辈子。但是这些很暂时的，也没有什么长期的保障。你就是在那一个时刻能够作威作福，但几年下来、几十年下来、一辈子下来，就好多变故、好多不那个无常。然后这辈子结束的时候是重重的往下堕的话，那就很惨。所以，不能就是福德这些不能就是要不断的就是张扬这种福德。所以过去的一些君王，如果是信佛的。他真诚的信佛的话，不会做出非常伤害民众啊，发动很大的规模的战争呢、啊，对草菅人命就是，一点都没有任何那个心呢、啊，还以为是一种英雄的壮举啊，那杀很多人，觉得杀人太正常了，你就说一眼都不用眨那种，应该那些做法多少会有一些变化，就变得怎么讲呢？给民众，因为民众也可以变得很顽劣。很愚昧，因为上面和下面的，如果，就是治理的方和下面的被治理的这些，都变得很不文明的时候，下面的这些也压不住的。所以，只有上面就是做事有规则，有这个像法律一样，它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公平的，能够安抚民心的这些机制，那下面其他的人也守法，也尊重法律，觉得法律深深就是不可侵犯吗？还是不可挑战？大家遵守的、遵守的这个标准，谁也不会直接说就我不服所有的这些法，或者是对法律还是有尊敬的心嘛？所以这些可能还是就是说，当事的人自己个人来讲也有生死、生老病死。这个土地会一直还会存在很长时间，这个怎么讲呢？甚至，这一棵树的寿命都比一些人的寿命长，就是让现在环境破坏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人是就是走的就变化无常，比较多的，山和大地相比较，所以，就是一个是说自己也随时记得。生命的这种脆弱，以及要这一些美好的时光，以后还要面对之后的事情，死后的事情，这些上面，所以还可以就是说，你作为有权力的人或有影响力的人，你可以给就是你的社会，你在位期间给他们留下什么好东西，比如说过去有一些有见识也。品行这些都好的一些皇帝或者统治者，他们就是帮助建立这种佛法。就是大理，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像玄奘，他们玄奘法师有译经殿嘛，他们专门有皇帝资助的这种大批的这种翻译师，很多法师。然后聚集起来去翻译这种法相宗的这些唯识宗的法，所以其他的时候也有像那个鸠摩罗什也是被一些统治的人邀请过去，就是很尊敬他，然后再翻译佛经，所以我们 这些就变成代代从上千年1300-1400年前甚至更久的这些当中呢，一代一代的人的心从无名走向智慧，有这种烦恼情绪不可战胜，这些方法要找到方法，找到这些修行的路。所以类似的，有些人写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或者翻译家的名字，然后我们都读的时候都很感恩这些人所付出。所以类似的就是说，能够有暂时和长期的令他们解脱的和暂时物质生活好的这些方面都给予一定的照顾，说莫以懈怠而推迟。所以自己的修行和利他的这些行为呢，尽量不要一直推迟到就没完没了的往后推。然后倘若无有精进者，纵为小事亦难成。就若具精进诸功德，如同手握如同握于手掌中。所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些学问修行转念修窍诀种种的都有精进的心。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里面精进最重要的一个功德，就六度里面也有精进的这种功德，甚至七财说这里面也有，就是精进财，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的精神的财富，解脱道上面的一种的资粮，一种财富，以及践行这个悲智当中的包括行为上面利益他众这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些功德，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和后面的禅定智慧中间的就是精进，就是它属于两个方面，你布施、持戒、忍辱这些上面也要努力去修持，后面的禅定以及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嗅所生慧、智慧这些上面也要就是修持。一个方面更多是那种怎么讲呢，福德资粮的这个部分的修行，像前面的布施、持戒和忍辱这些部分。那智慧资粮的部分上面，以禅定的当中呢，尤其是圣观禅，主要是直接我们所说的第六度智慧，其实已经在第五度里面，就是禅定的部分。禅定里面呢，就是机智和圣观，圣观部分就是圣观什么呢？圣观就是心性、本貌、空性，现在就是缘起法这些。所以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精进，就是它属于两面都需要，这两个福德和智慧资粮的积累上面都需要有精进的心。所以没有精进的事，就很显然的可以一辈子晃过去，很简单很容易，就是自己的心就是学问修行这些方面呢，也就是多去精进。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听说过很多论、很多经典，或者是有想去哪里做闭关啊、修行啊，或者每天每天有一些计划，所以这些计划那个时候有，就像有一些人做一件事情，他不是打一个对勾啊，这样子他可以看到想要做的事情不断的就是往下就是填，然后做完的事情你不断的就是有个分轻重缓急把它做完，根据时间和事情的这种需要推进的方向。所以这样子能够做就是学修的事情，需要背的一些也可以，你可以就是从简单到长，简单到短到长，简单到复杂，这些一些修行上面这样去做，不会有如果你一下子发愿说要怎么讲呢，背诵华严经或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做不到，所以后来就半途而废，就容易沮丧，就像利益众生一样。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利益众生的时候说，自他都有利的就是尽量去承办，对他人有伤害对自己有利的这些上面就要看说就是你能够给你带来的安乐和对别人的伤害，如果对别人的伤害很大的话不能做，伤害很比较微小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但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话你也可以去做，这个是因为有更大的目标背后，就持续的利益众生的一个心， 还有一个是对你有伤害，但是对别人有利。这样子呢，要看对别人的利，成就的利有多大。对你的伤害极大，但是对别人的成就的安乐是非常有限的话，就不能做。所以对别人呢，对你有伤害，但是对别人就众生的话，就是功德利益就极其广大的话，那也就是要尽量去根据自己的心和发心，不至于后悔的这个层面去做。所以就类似的，这些，做事情的时候，发心的时候，这样去，精进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怎么去做这些，上面就是需要，怎么讲呢？根据自己的这种心境发心，然后去做，不能做强行的，很不愿意的，完全不愿意的事情的，也不能做。就像禅定一样，当你觉得非常累、很辛苦、很厌烦这样的时候，你不能强迫自己去禅修，没有什么好结果。一般来讲，还是要就是该洗澡、放松、去休息、散步、调节、吃粥这些。然后自己既为自护主，他人谁能成为医护？是故了之，利己者当被金钱取功德。是故了之。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鼓励修行的人对自己负责任，对众生负责任这个部分。说如果你说神创造了一切，如果有外道有这种的心相信，那这样子的话，就神因为他创造了一切，连我都是他创造的，那他敌人也是他创造的，就现在现起的每一朵花，万物自然也是他创造的，所以对你来讲好像就是受他摆布而已，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尽管他说你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机会，但是就好像就整个都被他创造，哪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呢？是你觉得怎么讲呢？我有选择，我只有选择被你已经选择的这个选择一样，就这类的，就是说，就有生的这种造物创世的这种的理念上面。但是佛教里面呢，没有这个，就是说修行，当中轮回和解脱不是佛造成的，而是自己的心相续，清净不清净。迷与觉这个导致的，所以这些呢，回归这种清净，这些也是靠自己，当然有这种佛法僧三宝为这种，怎么讲呢，修行的道路。然后之前我们说的一样，佛是导师向导，然后法是这个解脱道的具体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方法，那僧的话就说是怎么样协助，能够协助他们有志同道合，或者是有一个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的人，甚至他们可以协助，所以他你不是单独，就像商旅去一个地方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也要依赖这个就是领路的人，像鸟东从南往北飞，往南从北往南飞，都有这个领航的人，大象所有都有一个牵头的领头的，就是导方向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商人的话，他需要这些车马或者是护卫，就是食物衣物这些这资具，然后像这些，然后其他的就是一起行在这个道路上面，哪怕遇到水，哪怕遇到山，需要遇到有些人疾病强盗怎么样的时候，大家能够有一种就是群体的力量，然后就不会那么单薄，走的时候你迷糊的时候，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所以类似这种的上面。然后当然在显部尤其强调这个部分，说就是四医这种的啊，医法不医人，医疗医不医不疗医，医愈不医愈，医治不医治，就是医愈不医愈啊，这种的上面来修行。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说解脱的责任在你自己的身上， 就是你是这个灵，就是除了有名士这个修行道的这些以外，走不走解脱道，你要持续的就是积累恶业或者善业，这些完全取决于你个人，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与意以及是否能够转化贪嗔痴或者增加贪嗔痴减少贪嗔痴，都由你自己来负这个责任。你怎么去救护自己，帮助别人，这些也是个人的事情，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说了，就佛在偈颂里面有，他不能够洗净，直接像清理脏物一样把身上众生的罪业清理，也不能够像手来拔刺一样把所有众生的这种痛苦呢直接给他消除了弄没了。然后也不能够把佛陀的证悟呢直接转换在众生的相续当中，超很想的，但是这个也没办法。所以本质上面来讲，有些时候佛示现神通，就是说把一些众生在刹那间能够感受一些，这些都有相应的一些缘分。因为叫什么呢，讲的是，所以佛是以这种示现，这种协助式的度化众生。像菩萨的时候化现的时候也讲，化现成桥梁，有情和无情的这些相，无情的物质和有情的众生，以种种的相来度众生。所以这个还是很关键，就是说自己其实有很大的力量。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自己很微不足道，很怎么讲，烦恼一大堆，就很多就是智慧、慈悲、善巧方便种种都很低下，所以就看不起自己嘛。就是你如果长得不好，没有财富，出生的地方怎么样？然后有些人天生就觉得自己有很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不是天生的，就后天。有些天生有这种某一种过去的习气、过去式，但是这时候你不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成佛的，而且你是能够对你自己的身与意负起责任。所以这是为什么佛就是无偏私、无偏众生的去，就是教化众生。以前世俗当中也有有教无类，但佛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有教无类。你看经书读的时候都有人啊，然后非人、人非人等，就是种种的其他的天龙八部真的都教化所有六道度的这个方向，你可以看所有有情众生。我们每一次都在发心发回向的时候，都在说有情众生，一切遍虚空法界的，所以那就说明这个法，这个佛的这个关爱的对境呢，就是无量的众生，所以他们都是能够也成佛的，所以才能够，不然根本就没办法。那些众生没办法成佛的话，那我们努力是徒劳，没有意义的。所以自己就完全要有自信，说，具足，将来有一天你也跟导师释迦牟尼佛一样能够成就。然后有一个声音比较吵，可能是哪一个居士？好，然后后面的这个，若欲隔离愿敌者，自己当居诸功德；若以嗔心与粗语不能调他，反害己。若与诸，我看，若欲隔离敌害，就是说，怎么样去减少敌人，减少种种的伤害呢？就是自己尽力的好好努力去修善，你看到的东西尽量去善意的去理解，善意的去怎么讲呢？关爱别人，善意还是极其重要。当然，有些人说，那我善意别人是非常凶残和恶毒的话，我怎么办？这样想，但一般来讲，只要是有情众生，除非你遇到一些过去是积累的一些非常难以根除的一些逆缘，你就说好多事情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样，天算不如业算，就是说，个人的业的这种的 造作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这些牵线搭桥，这个很难说。但是基本上面，你一般善意的理解别人，善意的去解读别人，善意的去回应别人，这样子其实减少出问题，以及就是哪怕是很多恶的众生，都会因为其他人的善而就没失去了那种恶的那种习性。这个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当然有个别的情况是说有些恶到某一种完全失去那种理智的状态，有些人会自杀，也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这些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不想活了那样。所以这些这样也是另外一些状况，但是一般心智是正常的人呢，只要你不要和他斗，只要不要去怎么讲的负面的方式来解读别人和回应，这样子的话会减少这种的伤害。所以说想隔离这种怨敌呢，就是自己修诸德，诸的功德。如果自己实际上还是就是怎么讲呢，骄傲自满，有一种竞争的心，嫉妒的心，嗔心，就是对谁事物都很容易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心容易走极端，就是我慢，或者是很护自己的面子，只要稍稍有一点那个没有那种忍让施舍，或者是给予别人的一种改善的机会，修补的机会，那些都就是做不到。那这样而且很容易用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那你迟早会碰到很多其他人，就是哪怕是没有这个倾向性的人，你也可以把他带出来这方面的倾向。已经有的人呢，很快可以就是言语不合，就是气氛这些都会变。所以说依靠嗔恨的心，真真正正的，当然粗语和嗔恨就要看大多数时候其实不太好，但是只有你极其有悲心，有这样时候有没有这种例外的例子呢？是不是绝对没有所有的看上去是这种粗语的都不好呢？也不是。但是说像嗔恨心肯定是不好的，只要有真真正正的不是关心的爱呀，产生有一些发怒啊暂时的，而是嗔恨心的话，那就不好。所以这个上面讲了最好的远离就是孽缘，不制造这种未来的受苦的因缘的方式呢，就是自己好好去修行各种善德，福德智慧，始终保持善，始终保持离心慈悲，始终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在你的驾驭的范围之内的话，你可以就是远离，就是适度的远离，远离这些人，暂时你因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还不足以驾驭这些事物这些人，那这样子你可以选择就是对他保持一种善意和爱慈悲不退缩，但是自己就是不需要过分的就是交往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说用恶的方式只能带来恶的结果，一般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甚是衰败困苦时，毅力更强，志愈高，黑暗笼罩越沉重，灯盏愈加放光明。是对一个有修行的人，就是甚是，也就是这方面发心智慧都圆满广大这种的，这样子的人来讲，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有更就是潜力发挥更大的能力，显得更加出色，就是没有压力没有进步一样。就有些人是有压力的时候他会释放出更好的这种的能量，他能够把一些潜在的能力与平时发挥不出来，或者没有出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挥的很多能力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以前这里面也有讲法，就是火把向下垂直的时候火焰向上窜升，这意思说有些遇到逆境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善事圣事遇到逆境的时候呢， 不会让它就是这样像变成像遮了羽毛遮了羽翼的这种鸟一样，它反而或者树上的这种的鹿这样子，它反而会像怎么讲呢，更勇敢的去面对，它不是去伤害其他众生，而是去做得更好。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好的机会，轮回当中的就是这些就是怎么讲，生活的经验当中你可以跟人交往，经验其实是好的一个试验场，就试验什么呢，就是测试自己平时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观念到底有多少还能够保留在这样的一些碰撞也好，现在讲的一些就是互动，然后顺逆上下天晴天雨天这样种种狂风或者是风和日丽这样来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就发现自己的状况是手忙脚乱吗，还是就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还是就是很有策这么样的方法去善巧方便能够就有条不紊的解决很多问题。很多就是像我记得好像像创办人不接他们真的是比较怎么讲呢出色。做他过去的时候去英国又因为英国当时他们是一种比较保守的那种的社会传统，而且很那种的文化也不是那么开放。所以他去那边以后他还俗了以后很多人对他有非议。然后去太太后来又车祸。就是半身不遂，差不多就是有一个腿基本上有点那个基本上有点怎么讲走路都很困难嘛。那这样的时候就有点怎么讲更是如此，一般你在病的时候或者是有身体心理种种的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会遇到。但是他是还是比较怎么讲自信的人。所以一个本来是以那种去从那边再来到美国这样，然后那时候的西方的社会虽然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嘛，在这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相对现在来讲这边社会亚洲的人呢这些还是少很多，他们的看法正负面就都会有，而且肯定就是由于文化交流不像现在这么广泛，所以西方人对自己的这些科技及这种文明很自信，对东方的这些可能就是只是好奇大多数人，但是没有那种也不是说没有吧，就是不了解。基于这种的状况就是说他差不多是就像一个瘸子一样，然后但是在美国的一些社会里面包括在各个就是一些社会吧，当时的就比如说写诗歌的人里面，后来在一些生意的人，或者是后来就是办大学，然后在一些就是政界商界有很多弟子，很正规的比较那种，后来他的这些传承之下的人便奠定了基本上初期的这些佛法，原来很多的这种学者就西方的学者他们并没有用很大的精力，或者因为语言的障碍种种的原因，就是把一些问题把一些佛法或者东方社会的文明很多都曲解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也有些可能就是无意当中因为认知的不够，有些是就是说盲人摸象，自己研究到什么程度就写了什么，所以但是不够全面然后不正统嘛，算是这些解释但是很多就是在一些学者呀出版的书呀有限的一些这些大学呀这些里面传播的，但是他来去了以后呢就英文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一个整体的一个改观，他们就是做了很多事情，短短的几十年68年左右他们才到美国吧1987年87年还是多少时候可能40多岁的时候他不到50岁吧去去世了，但是在这个期间所作所为就很多，所以他们算是那种这个里面讲的 就火把向下垂的时候，火焰向上窜的一种历史过去的。然后合者嗔怒，我看啊，合者嗔怒无畏惧，纵然欢喜也无力，无有制服摄受力，此人喜怒有何也？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一个人怎么样生气或者是欢喜能够转化别人，能够利益别人，比如说菩萨里面有这种的发愿，修行菩萨道的时候说愿自己能够就是承办众生暂时和就近的安乐，这样讲，然后并没有说只有解脱道以外的所有的事情都不管，你不去就是关心众生的，就是平时世俗间的这种苦乐感情的问题啊，或者是就是迫于钱财的这种贫困的问题啊，疾病的问题啊，其他的种种的这些状况，其实都佛菩萨的这种职业当中都有关心这意思。所以欢喜皆功德，哪怕是给别人众生的，这不是伤害后面的伤害代价更大那种的欢喜，就像吸毒你给他毒品的那样，这肯定不是好的方法，但是也要看那个程度具体的。意思说像一些医院里面他们也是有些时候这已经是非常痛了，适度减缓的当中呢有一些好的照顾他们的方式，因为他肯定一般是这个原则，是如果后面带来的伤害更多业一样，哪怕是今生今世怎么讲呢不能够长命，但是做很多恶业正在积累更多的这种的恶业的话，可能减少一些寿命其实还是好事情。但是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主动去帮别人这样子，人受这些长短，就我们以前讲满业阴业这些的差别，它有各自的因缘，所以但是有些人在最后后期的生命的后期的阶段呢反省很大，像就是突然有大的转变，一场大病一个车祸没死了以后，他就从此以后整个人生就变了一个方向，原来很在乎的很多东西不在乎了，原来就很局限的很多局限都被打破了，原来放不下看不过去的很多事情都能看过去又能放得下，所以说就是要就是个人的业和个人的修行的道路很难就是我们直接说应该怎么样，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要个别的业来定，但是说我们就是在身边的人，其他的家里的人，其他就力所能及的就是做一些就是暂时和就近两方面有意义的事情，哪怕也比如说很近的亲戚有很多人就不信佛也没有修行的这个观念，那我们还有些人居士也会很着急，是吧，我要为他们就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很多是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其实是一种了解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你如果就是用的哪怕是读的书这些不容易让人明白，这样子有些人读了几本书觉得那就是已经定性了，就是这种应该都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没有兴趣再看，所以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对别人有一种真正的关心的情况下给予他们适度的这种信息，他们能够消化能够理解的这个层次上面的。如果你给他一大堆的仪轨的书，那一般初入佛门从或者没有进过佛门他不能够直接读懂很多仪轨，你给他这些的时候他就像可能很多佛法的内容就是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一目了然的去把理解意思。所以有各种文字的能力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些方面呢要就是说适度的 去关心。但是我们有些人也说，他们反正不信佛，跟我是两边两条道路上的人，就以后再也不会给他们任何这方面的咨询，这样也不好，就是不能乱给，但是也不能不给，就是给他们一种适度的。你关心他们的话，你知道就像他身体需要什么营养，需要什么样的作息的照顾一样，就心灵的上面需要哪一些就是调配一些适度，他能够就灵兽能够了知的这些法义介绍给别人。而且有时候当然不能勉强，就是他们真的不能接受的话也就没办法，但是能接受的话，那你就花一点心思，就是这个也很值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一个人嗔怒，没有人没有畏惧，没有一个人欢喜，也对其他人没有意义，没有利益，是没有任何摄受制服的能力。然后此这个人的就是喜怒哀乐有什么用？就是这个讲的。所以基本上一般来讲，就是没有意义的生闷气。有些人就习惯了，只是一个自己的心境的循环。一旦风暴形成，必然打雷下雨，一样就是走完一个过程，然后变成一个习惯，就变成了以后生闷气、赌气，就是甩给别人不好，别人负面的情绪，给别人一脸色，或者是这种种的这种习惯，或者是说话里话外说那种带负面的意思，自己觉知不到的。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一种恶意，或者说有些时候只是说怎么讲呢，看别人的各种反应。但是你如果就是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只要是负面的东西里面多少有恶意的，负面的一些行为里面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恶意。但是有些就是已经大家习惯了不是那么粗重的恶，所以就能够接受，觉得人沟通没有不可能没有障碍这种的。所以但是这些呢，自己如果发现的时候觉得那些没有意义，大家相聚就是难得共同这些怎么讲呢，欢笑当中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尤其重要。不然就是意思还是跟前面讲的一样，自己觉察自己的这种身与意，扰乱别人的心，在没有意义的方向上面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减少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习惯怎么讲呢，就用那种扰乱挑衅或者讽刺或者是用一些方式来压低别人这些做法。就是有些人有大的咳嗽的声音啊，就是坐姿呀，用手指点别人的脸啊，反正有很多的那种敲桌子呀、敲二郎腿呀，很多的方式来就是显示自己的威风啊之类的。但是一般就是修心的人呢，就不做这些。当然你有特别的用意和这些有广大的这些也没有，这些也不是限制，甚至有师徒这些过去有很多名师有这种什么殴打弟子呀之类的一些例子嘛。但是说一般如果这是就不是出于纯粹的一种利他心的话，那些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最后一个吧，我们念一下。与饶益者不报恩，与损害者不报仇，犹如路旁之假人。无能力者，众人回，众人如。这也是有一点，因为《君贵教言论》里面呢，就是有，就是它是一种结合世间和出世间法，比较符合普通人遇到的一些经历，所以来结合二力的方式，或者是说世间人法、出世间圣法这些上面的做法上面，就是改善的一种交界。所以 就是对自己有恩的这些呢，恩德不能忘记。哪怕是以前我记得好像那个净空，不是净空老法师，净空老法师也有讲这些。但是还有一个是虚云老和尚，不是星云老和尚，星云法师，他也讲过去他的师父，他在九华山的时候，他书里面也有写，这传记里面说曾经给他从外地带了半碗咸菜，那时候应该生活很困难，九华山他们在的那个寺庙，后来就他一直不忘这个，就是让他没有还俗，因为就记得这个师父的这个，就从很远的地方物质很困难的时候寄来的半碗咸菜，或者过去在一些饥荒的年代，有些人给别人一个饼啊，就是吃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都很心怀感恩。所以对于释迦牟尼佛，像我们的话对诸菩萨以及众生，这个圣和凡的这个两个层面都有回报感恩的心。众生呢就很显然的，我们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上面呢都有跟众生相关，所以这些佛菩萨呢给我们给予的不仅是世俗的这种的安乐，就是当中我们平时如果心中有法，我们会活得比较快乐，能够直接这种生命的意义，以外还能够就是经由修行了达新的这种生命的密意吧，心性这些。所以对于这两方面，不论是长期短期都有这个感恩的心。如果因为感恩的心这个方面呢，自己也要好好努力去修行啊。比如说我们吃食物，那这些不论是你买来的还是怎么样的，背后有很多人的辛苦，所以吃完了以后也回向给这些所有的众生，也希望自己能够滋养这个身体，健身吃东西这样子，就是能够好好去接下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就发心上面有善念恶念，就是俗念，就是就是圣意的智慧，这些这很多差别。但是你就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就不善不恶，也没有什么，就好像就是只是一个简单的那种很低端的动物，上面身上都有暂时的那个，就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没有复杂的那种智力，所以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念衣柜也好，念经念修心弄一个什么的时候，就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皈依的心。那这样子，这种的话，智荣波切讲的就是你以无记的方式，那种无名舍的方式去做很多活动，处在那边几个小时，每天好几个小时，你也没有就是发心，也没有安住在这种定当中，没有升起这种智慧，正知正念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经过长期的漫长的修行，你也不会有，甚至连解脱的种子都不会种下。种子的意思是很，就是连那个种子都不会种下。然后龙多那华智仁波切弟子嘛，有一个妙须龙多，就是背着华智仁波切的心理跟随他二十几年这样子。华智仁波切后面年纪大了，那这个弟子呢，就后来就是写那个千行备忘录的那个人。牛西龙都不是那个，另外一个高雄，就是龙都是另外一个，不是前进备忘录的，就是华智仁波切最亲近的一个弟子，牛西龙都。然后他说，如果哪怕没有这种，就是发菩提心这样子，但是做就是念仪轨啊，很殊胜的，比如说大圆满啊，这些就是你参加这些灌顶啊，最认为最了不起的这个上师面前受法呀，这样的是不是说连解脱的种子都种不下？这个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就是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他当然很尊敬他的师父，但是他说会不会说，就种子上面还是会有种的，不然的话那就真的是浪费精力，浪费生命。哪怕是你看起来在一个修行的场所，或者你自己在怎么样，背很多书怎么样，但是你的发心里面连那个解脱的也没有， 善恶也没有，不关心众心众生，就是没有利益者，甚至连伤害的心也没有。就是以前有人说嘛，就我伤害其他的一个众生，就是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说明这个人是有佛性的。就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也他有还是有那种救的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说他知道这样做能够带来不安，是乐和不安，不乐安和就是快乐和痛苦，这些有比较，他心里面是有比较的。他愿意把痛苦给你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就是去减少快乐，所以这样子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对快乐是有概念的。相反的来讲，痛苦正如此。但是当你处在那种动物冬眠的状态一样，没有任何没心没肺，啥也没有，这个既不是那种就是超越善恶的究竟的智慧，也没有到那些层次，就是一种无明的舍，无际的舍的状态。那这样子，藏语里面叫 long martan， 就是啥功德都没有，那种做法。所以我们就是说三殊胜嘛，就是跟这个 long martan 就无际有相反的，就是三殊胜来奢侈，也就是你的生命时时刻刻发菩提心，时时刻刻安住在这些你自己有的这些境界当中，尤其是空性的这些境界当中讲的。然后最后呢，不执着任何功德以及世俗的这些积德和智慧所积累的这任何一资粮，就是所有都回向给众生，保持在无量的舍无量的这种平等这样当中。所以说这里面也讲，就是不饶益不报恩，对所闹者，将来世俗来讲，佛法当中肯定永远不会鼓励任何人去对众生报什么仇之类的。但世俗间呢，还是像刚才说的，让你知道怎么去减少别人的快乐，同时你也有心里面有这个方面的一种的对比和了解。然后如果变成稻草人一样，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真假，甚至就是是一种懒惰和愚钝，这种的状况下的话，那就是不好，就是这种就是之前讲的那种生气和快乐，对别人没有任何能力去利益的人，以及既不怀恩不报恩，不报父母恩，不报众生恩，不报佛菩萨上师的恩等。然后对于这种损恼，尤其是肯定是贪嗔痴的这种伤害者，我觉得主要是指的，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贪嗔痴生生世世把我们拽在这个下三途，甚至在三山道当中也会就是因为贪嗔痴的这个细微的习气没有除掉，以后他们进一步慢慢慢慢的像疾病的侵扰一样，再一次把我们拽到这个下三道，长期的受苦，所以他们才是就是真正的伤害者。所以无形无相的，就是隐藏在这种分别烦恼当中，然后操纵整个人生气，整个人沮丧、痛苦、孤独，就是起嗔念、贪念、嫉妒种种的这些不良的这些和情绪。期待疑惑。所以对这些呢，怎么去改变呢？就是说你应该嗔恨什么呢？嗔恨就是嗔恨本身。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当我自己某一天生气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就是我不再受上当受骗，嗔恨的这种的心本身没有功德回，嗔恨一念嗔回百劫善，还有嗔回那些呢，火烧功德林一样，就是这个功德的这个林被嗔心的火所燃烧。所以嗔心的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够做到，任何敌人都做不到的，甚至能够把我们就是投身到地狱道。所以嗔恨呢，就是好像潜藏着，就是无因无心当中，他也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其他谁能够做到说？就像把一个人直接送到地狱恶鬼旁生道的这些里面，只有贪嗔痴的这些就是有时候化妆成自己的朋友 是我在维护你的利益，那种种的这种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只要有敌意的时候，有多大的诚心，有多大的敌重，有多大的造业，有多神奇的强度、浓度和激化，然后后遗症有多重呢？就给自己多留下不良的这个习气和伤口。所以嗔恨呢，就是我们的敌人。报仇的方式呢，就是应该是慈悲心，去转化嗔恨心，了解嗔恨本质空性，一切情绪皆是就是暂时的这种的污染，然后来就是转化，认知到情绪的没有根，它的根没有根子，就像就是暂时的这种乌云黑云一样，就是压在心头，所以嗔恨不属于自己的自信。它也是空性，所以就是有从这些当中，就是这里面也在讲说，人是需要有一定的能力，救度自己也需要有决心、有能力，利益他众也有需要有能力，所以说，你要善，选择恶和善当中呢，就是善这个修善的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始终保持善念，这个其实需要一定的勇气。然后就是修这种智慧，这个上面呢也有修出离啊，修这个缘起这些方面的一些了解学习的时候，也需要有一种的勇气去做。不然在中间，不思善不思恶的某一种的状态，没有达至究竟的状态，那这样子，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这些还会落到这种恶习里面，因为我们说就是佛法和生命的因缘汲取难得，我们不能就是休眠自己，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直到死亡，然后会下一刻的时候，你再也没有这个休眠的期间，已经结束了，有不同的色身不一样的这些对境的时候，你也怎么讲没有那种的寂静休眠的这种的环境。所以现在是一个不断的要择善慧这个方面，而不是要休息的时间，还没有究竟成正悟，那就是这类。以前有就是无色界的某一些定一样，就是长期的是很舒服，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那个刻意的善念，不需要修，已经有一定的资粮，也没有什么面对很痛苦的那些身体和这些。敌对的客观环境的这种变化，但是这个不是佛弟子所向往的那个方向。虽然它是一种的善道的境界，但是这个就是以前用大体上来讲，就是轮回当中无安乐，这个如同火灾，就用这些来比喻说这种的安乐没有意义，微不足道。所以先到这里，我们呢。念一下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